这样可以直接往生吗？有问题呀、啊，那是往生地狱啊，不是往生极乐净土啊，往生。所以我们就留意这种事情。所以我所谓在这个地方讲菩萨富，它是一个很宽广，而且它是能忍，可是它又能够如此的掌握住。你看这个妈妈是怎么带小孩子，这样子的含辛茹苦的，她必须这样子的坚持的下去。啊，这个小孩子，这个种树的老人，是一来回他还是如此的远情，但他的心从来没有动过，他还是要回来，要得到这个传法。你看，所以我们看到的，在痛苦的时候，他讲今日无情是有情啊，今天你所碰到了很多的灾难，无情的事情。都是也有过一段友情哦，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哦。冤家到处，到此呢不分明，因为过去的事情谁是冤家搞不清楚，谁是冤家。今天在磨的，给你九磨十难的那个人，你以为他是冤家吗？不，他可能就是来给你机会的。你被挨骂一顿的，也许你就在你，他是你的恩人，你布施给他的，他也许也是你的恩人。冤家到处真的是不分明，骗身有口难分辨，你就是全部的身上都长了口，要来讲话也讲不清楚。那个辨字呢，是言，中间是言的那个辨。洗不清了，那种洗不清的事情多得很啊，人世间人言可畏啊，人的心看起来也是很难捉摸的。我们注意学佛，有时候你要看到他在轮回的这个领域里头，你有了这个轮回来看这人世间的空间，它就很大。你从轮回的观念再看一个，从轮回跳出去去看一个更宽广的法界，你会发觉它更充满了光明跟希望。没有学这一个，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看出更高更远那样子的一种生命意义，你看不出来。那什么是不动呢？不动告诉我们，我们即使在这个地方出世好多事，其实我们也未曾动过。那一世一世呢，其实只是像一夜一夜的坐在那个地方打瞌睡做了梦，所以南柯一梦蜀黄粱啊，勘探人生不久长啊，有生有死皆有命啊，无富无贫啊，那么这个也无声的呀，所以本来就没有什么动的，那只是你在那个地方动而已呀。那么是事在动，是心在动，你本来没有动，你能参透这件事情，你当下闻法收获应该是很多的哟。我们再来看菩萨的藏是什么藏，菩萨的如来藏，藏是指如来藏的意思。我们讲三藏，什么叫三藏？就是经、律、论叫三藏啊。我们通经，我们闻经，我们要阅论，要去读论啊。我们要守律，要知道戒律，叫经、律、论。那为什么称为三藏？因为经、律、论都是从佛的心那个地方出来的，所以都是属于如来藏。我们讲大藏经的意思，那是讲三藏。大藏经里头也是包括这几个部分，经、律、论啊，所有的啊教史啊，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教规这些东西呢，通通都属于论里头。所有的律的部分都在佛的戒律这一部分讲的， 经是一部一部的经典，在这里都是为了启发我们自己的如来藏。所以菩萨藏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修菩萨啊，修这个如来藏啊。我们注意这事情啊，在唯识论里头讲八识，讲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前面的六识，还有一个这个意哈，是我们通常思考的那个意。莫那呢是一种分别式，这种分别式呢跟我们的价值观念很有关系。莫那，可是这个莫那呢却直接通到那个阿赖耶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去。奇妙的事情是，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有的每一个人，同样一个家庭，两个人两个孩子的价值观念都不相同，那就是他的分别判断不一样。那个我们讲所谓的分别，不起分别心，怎么会不起分别心？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红花绿叶是很清楚，怎么不起分别心呢？一定起分别。但是你如果一开始谈到我喜欢红色不喜欢绿色的时候，把绿色的叶子通通拆掉，只剩下拿着那个一朵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起分辨，那是开始有了价值判断。其实你不觉得吗？一颗颗的金银珠宝放在手里头，跟一颗颗你到花莲海边去捡到的那些小石头，很清晰的，其实本来都是石头哎。可是我们开始起了分辨，这个东西比较难捡，这个东西我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把它丢掉，这件事情就产生了价值判断，那叫分别式。其实你拿着石头跟我拿着石头放在手上这样暖一暖，都产生了对心脏有益的效果。你这个珠宝跟这个石头拿在手里头，你把玩起来，石头拿来把玩，一路把玩回来没有人抢啊，还玩得很高兴。哎，你一路把玩的金刚戒跟珠宝，你看你把玩回来以后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这两个会被抢也是别人的判断，你把这个判断拿掉了以后，你发觉好多东西都很美，变美了。你看嘛，我们有人年轻头发很黑乌黑黑的，我们说乌黑黑的漂亮，因为年轻嘛。我们慢慢老了就开始灰了，有的人比我更白了，有的人不止白还掉了，我们讲这就不好了。其实掉一些跟乌黑黑还不是一样，真的有这么大的不同吗？对，他是已经老了的头发，他是年轻的头发，是分明很清楚的，但是不可以因为他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执着，这是我们的心能够活起来的原因哦。那么在八识里头的阿赖耶，是你过去修行，你过去你的生活，在你前一世，在你脱体走了以后，这个东西在七七49天以后，它就完全变成种子了，连花也不见了，变成这颗种子。这颗种子呢，它又飞啊，又找一个地方当做宿主，就一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奶头又衔上去，就又出来了。衔到奶头的还是哺乳动物哦。有的衔到的是嘴巴，那就是飞禽，它就会吐东西给它吃，衔到嘴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都不同啊。那是。有的人又回到人间来，他这个八识是指的，从轮回的某些观点来讲，他是透过了我们平面的一个角度。如果讲人类讲遗传，我想我们所能知道的遗传的东西是很少很少，我们只知道这个人有这个遗传，那为什么有这个遗传？这父母亲都是非常好，他偏偏就生出一个 大家都认为怎么奇怪，父母亲这么好，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孩子出来呢？那是遗传吗？孩子讲有啊，那是遗传，不渡过叫变他呢。这里面还是有，这总之你还要再来啊。大家都是旧事，旧与新知啊，也会在一起。可是修正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知道，就会觉得自己很清楚，这些东西又会被洗净掉，拍拍手又可以回去了。这个游戏我不再玩了，各位，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老游着玩这个游戏，然后玩不完那不行了，要换别的才行呢。啊，那这个游戏指的是指那个阿赖耶里头所含藏的这些东西，长期的存在那里，你没有办法把它转世成智，真正的出来。那个所谓的最后的阿赖耶所藏的那里有两种，在这里面，我们如果从解生命经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是在第八世的后头应该还有一个第九世叫如来藏，那是解生命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大圣起信论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应该在阿赖耶的后头还有一个，那叫如来藏。可是在唯识论的唯识家的说法，他只讲到八世，也就是这个如来藏呢跟我们的阿赖耶识呢其实是相融在一起的。你到最后呢，就是要把这个烦恼转动掉了以后，现你的如来身，然后才成佛。所以不管你是八世，或者是你还有一个第九的这个如来藏，甚至有一些佛学家还在如来藏世的后头还给他加一个，那个是不可说的那一部分，我认为那是多余的啦。总之你可以了解阿赖耶识的这些藏世所含藏这东西，在你日常里的生活当中，跟在这里造的业的这些东西，都是很不容易把它洗掉的。所以学佛的人都很谨慎，师父都经常叮咛，那种不干不净的东西你不能去要。我说的不干不净的东西是什么？不明不白的去做，昧着良心赚判怀杂金啊，昧着良心赚横财啊，这个贪嗔痴这种习气没有洗净掉，这都是师父在教导的时候他一再要谈要重视的问题。我们呢能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透过佛法把我们现在所展现出来，你觉得你不断成长出来这些东西，好像有很多是内发的，并不是很多外来的环境的，很奇怪。因为说这么远会去认识他，跟他结婚，而且结婚一段时间以后要来跟他离婚，太怪了。为什么这个人是不是他这个书啊什么东西都很好，读书都很好，到了一段时间他突然间为了一个感情的问题，然后他书从此就不再练，不止不再练，还染上了忧郁症，这到底怎么回事？以前都活活泼泼的孩子啊，他的老师都说奇怪，那小孩子怎么会这样呢？有些东西说真的我们也不懂到底怎么回事，他自己懂啊。那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修行呢？学佛修行的意思就是我们本身就是要这么多的苦，要受这么多的苦，我们愿意多受苦，我们愿意接受佛法这三十七道品来转我们这些业力，把这些业力事实上是我们的潜能，把它转动，这些业力就变成了我们的福报，就变成了我们光明的在世的人生的这个所谓的实现的人生，那就是世间的如来了。这个东西跟别人分享了，你的业力原来在你的阿赖耶又出来演这出戏的这个里头，像录音带里的这些东西呢， 都转变成声音，转变成新的东西出来了，那些东西也同时把它洗掉了，就是播一次同时又把它洗出来了。我们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能够转述成住得度的原因啊。所以我这么一说来，我几次都在讲说，六波罗蜜里头第一个波罗蜜就是要你布施啊，布施其实只要真做得好，也就布施就够了。整部《金刚经》只在讲布施哦，什么布施？你努力的去实现你自己，去帮助别人就是布施。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就是布施。你是医生，你把你的医疗的工作做好就是布施。大家都在布施，只有布施才能够真正的化度有情，才是觉有情这条路，才是菩萨道。所以六波罗蜜第一个波罗蜜就是这个事情。你在你说我没有上班，我做家管，家管也是一样，他也是布施，也是布施。你适合做家管，你现在就是要走到做家管这条路来，那你就好好的做家管，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呢。那么菩萨的藏不是指的心藏，是指菩萨心，菩萨如来藏。那么你看这个如来藏有不断佛种的菩萨藏，有增长法种，有就近成熟为协定众生起大悲，满佛实力最胜无畏得十八不共法，普了知一切众生一切刹一切法一切佛。这是菩萨的如来藏，这个如来藏这样做就是帮助我们真正把我们的心转过来了。这里面几次都给各位讲过的，特别这里面特别要给各位提的是十八不共法。其实十八不共法都在那六根里头啊，在外头的这个六根啊，就是眼耳鼻舌身。你看如果眼耳鼻舌身这个六根它不跟六尘啊起执着，那就是我给各位讲过的，你学佛你看你还是看吧，是因为你执着了以后你才起的从莫那寺那个地方产生问题的，才把它压到潜意识那个阿赖耶那个里头去的。阿赖耶的前面的那一世呢，他是莫那，莫那是分别是，是判断的。你看，你看，还是看吧。可是你别乱了你的心，会乱了你的心的是谁在乱呢？是分别是的那个莫那是在乱。你说对不对？不是你的思想在乱，你的思想的逻辑处理的思考，它是受后头受前面的啊眼耳鼻舌身输入进来的资讯给他，可是后头有一个东西在操作它，就是它只是在处理逻辑的东西而已。我们的思想，我们会决定方向是因为后头还有一个分别，它才把我们开到三坑里头去的，要我们真正能够开悟的也是后头这个地方。所以必须要透过两个东西，一个是莫那这个地关能过，后面是一个透过潜意识的那一个阿赖耶的世界能过，然后才会回到才跑到如来藏那个。我过去给各位讲的，你弄一个瓶子吧，一个小试管的那种小小长长的瓶子吧，装一些水，再倒一些油，把它封起来。你看看，在那上头的东西，都是前面的八识，后头有个亮丽的东西，那是水，那个水是清净的，反映上头的东西的，还是它，就是它。你给它弄一弄，它就混杂不堪。你把它摆一摆。静一静，练禅定修行，它就会平静多了。 就是最后能成就的是他。所以我们不能够常常又要思想欲望很多，又要看又要听，然后我们又有很多自己的这种判断的东西把自己搅乱了，我们执着了。在这个地方不是像哲学的西方哲学的那种判断价值判断那种价值论，不是，你一样可以去思考那个价值论。在西方所讲的那个价值论其实还是在思考里头，就是有一个东西你根本看不清楚它，但是它在左右你的方向，你会有这种偏好，那就是说来也就是等于所谓的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观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也许你自己上一辈子带来，也许是你这一辈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熏习来的，不清楚。而且价值观经常会变，多变，变化很大。那么菩萨上学这个菩萨上叫得十八不共法，普了知一切众生一切刹一切佛，一切法一切佛。因为你能完全的了解了了分明的，那才可以，那个是菩萨。菩萨上菩萨这两个字我们解释过很久的，菩萨两个字怎么解释呢？叫觉有前。你过去累劫所带的以及你今生所带的种种的过去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有前的东西，这就是看似是无情是有情的，你看起来是无情，事实上是有情，是以前的。可是这个有情是因为没有觉的有情，你在觉这个有情的时候，有情对你的这个束缚，这个包裹就被你打开来了。这是修行上讲菩萨上这个部分，我们各位要清楚的。那么菩萨心是什么？这就是我讲的啦。有人说那个菩萨心应该是最后的那一个吧，他是要你去触及那个菩萨心，由那个菩萨心往上再演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来，也就是说从我的菩萨心所发展出来的，就会在我的菩萨眼、我的菩萨耳、我们每一个人的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里头展现出来，是指那个菩萨心。他远远的是一个很澄澈的东西，可是它不可说。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却是菩萨要去发心的。其实发心就变成菩萨心，没有发心就是一般所讲的见性成佛的那个不可说的见性。那么我们看到这菩萨心发展出来了以后，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个菩萨所发出来的这个心的这种特质的时候是什么呢？他告诉你的是，你看他发展出来就是精进心、不懈心、大勇见心、如理心、不退转性清净、知众生令入佛法大梵住、空无怨无作心、万智相金刚坚固庄严心。这是指这个心所发展出来的，那个心是一个非常清净的心所发展出来的。那么这个万字啊，要特别给各位解释一下。这个万字呢，其实它就是代表着佛心，就是万字。在经典上告诉我们说佛啊，这个他平常啊诞生的时候开始就如此，他的两个立下就有这样子的波纹，就像那个万字，万字这个万字，它其实是一个波纹，波纹，那个波纹很美，很柔的波纹。那么的条纹的线条，那么后来呢，佛呢在说法的时候，也常常可以感觉得到，佛这两个呀，也常常有这么很庄的 这种万字的那个这样子的一种光纹在他的身边。那么我们说这个万字呢，代表着佛的庄严跟吉祥，那个叫庄严吉祥。而这个波纹是向四处流散的，就像佛放光一样四处流散的，所以那一名的吉祥的这个万字呢，也有着光明性不断的往四边扩散的意思，吉祥光明往四边扩散的意思，它也代表着佛光普照的意思。所以各位，本省人也是来自于这个我们大陆。本省人有这么一个习惯，我不晓得大陆是不是有这个习惯，就是我们当小孩子啊出生的时候，那么这个外婆哈、娘家那边呢，他就会给他做一件衣服，一套衣服啊，有帽子啊，那么通常会在他的帽子上给他绣一个万字，会在他的衣服的衣领的地方或者是在衣背的地方会给他绣一个万字。这个万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它是佛教啊，就是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希望啊得到佛的佛光的普照，是佛的这个光来到这个小孩子穿着的衣服跟戴的帽子上来保佑他的意思。那么也代表着希望这个小孩子呢他前途光明啊，吉祥的这个光呢会不断的展开来。但是这样子做的意思也并不是说你缝上这个东西他就马上得到这个效果，大家都这么做就忘掉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娘家的一种爱，他绝对不好意思过去婆家那里说请给钱嘛，你今天都会花嘎，今天再好好带才会平安，才会吉祥呢。啊，天冷的时候寒流来了，你要给他穿暖一点呢。热的时候你要脱掉衣服呢，就是他不能听这样讲，好像瞧不起人家。但事实上，绣着这个东西，人家就会问：啊，绣这个万字什么意思？啊，这就是吉祥啊！啊，吉祥就是我们要多多照顾他了。要有爱心呐、我们有慈悲心照顾小孩子，小孩子就产生慈悲心，我们有佛光照顾小孩子，有智慧照顾小孩子就会现佛光，其实也是有教育提示的意义啊。那是一种民俗，而这种民俗是运用了那是佛门啊的民俗之一，你看看它就是这样子流传的。我小孩子生的时候，这个太太的这个娘家那边一样的也是这么做，我当时看了也不懂，是后来才懂的。但是不懂是虽不懂，我们不懂里头有懂就是了。你学佛的人当时不懂以后就会懂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民俗，它代表这个万字哈，万字像金刚坚固庄严心，就代表着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其实我们自己也应该有一个这个万字金刚庄严心，我们的心随时随地都是很庄严的，而且我们从这个庄严的心里头所发展出来的那一份啊清净的能够真正自由的思考。各位千万不要把那自由解释成说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放任，那不叫自由。真正的自由自己很清楚，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要去做是我们的不自由。这个东西我们不应该有的我们去给它贪执回来，这就是不自由，不是你能拿回来就叫做自由。所以人的心的自由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自由的心其实就是菩萨心，这个自由的不被物欲把我们封闭的，不被种种的 贪嗔痴慢疑把我们封闭的这一颗开展出啊亮丽光明四射的这颗心，其实是跟佛的佛光是交相辉映的。所以华严几次呢，华严经都要提这问题，叫做这个第四网，那就是啊这个四谛天的那个殿上呢，它有这个网，它用这个网啊来解释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像那个网一网中间打一个结，那个结都有一个珠，每一个众生都像那个珠，这个珠呢每一个珠都是闪闪发光的，是只要佛的那颗珠发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每一个珠同时通通那个珠里头都会印进去，那个佛光都会照出来，每一个珠都光光相应的，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心灵世界都一样可以有如此光明的，那个就是说连一禅体都具足佛性，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一个最邪恶的那个人，他还是具足有那光的佛性还在，只是他被一个东西包住，如此而已。所以要我们常常讲说清净心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这些尘劳的东西洗一洗，我们就能够照破山河万朵。所以以前图灵玉和尚他悟道的时候是怎么悟道的呢？是有一天啊，他在过一个桥，心里面还一直在想着这个真正这个所谓的悟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在参禅过一天一个桥的时候，而且是一个小小的独木桥，他要踏上去要过去的时候，他竟然跌倒了。跌倒了以后爬起来，全身都是灰泥啊，就在掸灰泥的时候，他开悟了。什么开悟呢？我的心有很多的灰泥，掸一掸以后，这颗心更干净，正干净呢，那就更清楚，功能更好。所以他写了一首诗，他说：“我有明珠一颗，就是菩萨心呢，就是佛性呢。我有明珠，久被尘劳关锁，很久以来就被尘劳把我紧紧的关锁住，他珠的光亮都显现不出来了。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我今天尘这些尘了、啊、法尘了、啊、都干净了，光也生了，我可以照破山河万朵，闪闪发亮。其实那也是那个万字的意思，也是佛光普照的意思。我们有时候是我们还没有自己照破山河万朵之前，是佛来照我们，但是我们在照亮的时候要洗涤它，洗涤它我们就跟它交相辉映，我们一样会照破山河万朵，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只讲这一地是不动地，不动地是在眼行地以后才不动的。那你该知道六祖坛里头，我连一动也没有动，哪有说我要回去的那么快，这样子的道理呢？那么六祖就知道说，心眼行思呢，他已经开悟了，能远行而不动了。所以他就说，那你就住一晚吧。这是真经话里有他了，他就住了一晚，住了一晚等于他在那个地方已经这个啊得到印证印可了，那么所以叫了一宿觉。那么菩萨的这个腹，菩萨的脏，菩萨的心，可以说东西心腹了啊，这个心腹呢要健康要健全啊。那么这个要给各位讲的是说，我们人活着其实也不那么容易说真正的做得那么好，所以要做得那么样子的做到那么好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不要泄气，我们 每天都肯修行。如果我们早就现在已经做好了，就不必修行。所以我们就是还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还有这个修行的工作来做，这也是我们一大福报，要不然我们就太无聊了。所以我们呢也要常常自己心里头有这样子的一种觉醒察觉啊，从实地里头慢慢的察觉，我们会进步很多啊，我们的修行会日日的有所进步，不只是现世的生活心情上会有很大的改变，你也会真正感受到说佛真的好慈悲，在你的身上种下了这块福田，而你自己在丰收的。好，今天讲到这里，请还是提醒各位，念佛还是要很专注的念佛。如果你有所求，那么你就求吧，只一念求过去，不要从头求到尾，那么好好的念啊。念佛的时候，那么让自己感觉到有一种很好的一种精神愉快的一种力量流入了你的心灵世界，那么这是念佛最好的一个法门。我们开始念佛。